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2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梵蒂冈首次召开教会性侵问题全球峰会，关注孩童被性侵问题，教皇方济各承诺为性侵受害者伸张正义。中国与美国在华盛顿展开的新一轮贸易关税休战谈判传出了进一步的进展利好消息，中国提议增加每年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数额，增购量为3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说与中国谈判很好很顺利，并爽快透露今天会见中国谈判领头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刘鹤。不过美国官员也警告，与中国谈判在中国结构性改革方面，美国将不会有重要的突破。美国企业赛默菲士尔科技宣布将放弃向中国销售旗下的基因检测设备，中国被指利用这项产品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基因检测与调查，涉嫌侵犯人权。经济学人最新的一期报道，继2015年的709大围捕维权律师事件之后，中共当局目前转移目标，似有整顿大学自由派宪法学者的仕途。而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今天在中共中纪委机关报撰文，要求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广大师生要听党话，跟党走。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访问学者舒伯特日前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正当西方国家和甚至中欧地区趋向抵制华为的 5G 设备之际，俄罗斯本身对是否采用华为的 5G 设备也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与美国在华盛顿展开的新一轮贸易关税休战谈判传出了进一步的进展利好消息，中国提议增加每年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数额，增购量为300亿美元。据法新社说，中美贸易谈判进入了决战点，中国提加购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距离美国设下的休兵大限仅剩下一个星期，美中贸易谈判人员今天针对盼能够休止的贸易战贸易协议细节展开肉搏战。中方提议在额外加购达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据路透社昨天披露，美中正在开始勾勒一项涉及双边贸易结构性问题的协议，并针对中国改革进程草拟六项谅解备忘录。如果双方没有赶在3月1日的休兵大限前达成协议，美国恢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而且税率将从 10% 调升到 25%。 熟悉谈判过程的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说，为触及美国对中国改革经济结构的严苛要求，本星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努力克服具体的文字分歧。这些问题包括确保能够中国遵守协议的落实机制。据消息人士说，谅解备忘录涵盖强制技术转移、网络盗窃、知会财产权、服务业、汇率、农业以及非关税壁垒等议题。彭博新闻社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22日下午会晤中方最高贸易代表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为首的美方代表团正与刘鹤在华盛顿进行最新一轮的会谈。该报道认为，特朗普准备会晤刘鹤代表乐观信号，因为贸易谈判取得足够的进展，特朗普才会再接见刘鹤。特朗普已经在前一轮在美国的会谈中也接见过刘鹤。美国 影视影星斯莫莱特在年初曾经表示，他在芝加哥市中心遭遇种族歧视和反同性恋者的袭击，如今芝加哥的警方却怀疑他的投诉有假。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在美国法语记者埃里克今天周五的报道，芝加哥警方于当地时间昨天周四逮捕影视明星斯莫莱特。美国司法当局怀疑他自己导演了一起种族歧视袭击事件，目的是为了增加酬薪。斯莫莱特在交纳了$100,000的保证金后获释。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传回了芝加哥警方的讲话录音片段。芝加哥警方负责人说
：“Jesse Smollett took advantage of the pain and anger。
斯莫莱特利用人们对种族歧视的愤怒和疼痛来推动其事业。现在让人担心的是，因此仇恨犯罪遭到怀疑。斯莫莱特此前向美国警方报案说，他在其公寓附近的街道上遭两人袭击，袭击者在殴打他之前曾高声喊叫，这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国度。袭击者还在他身上撒了化学物质，并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条绳子。美国警方逮捕了这两名袭击者，但随后因没有证据予以释放。而如今媒体爆料，他们每人收了这位影星$3,500，伪造这一袭击。据这两名袭击者介绍，斯莫莱特对他所收到的一份威胁信没有引起重视感到不满。据介绍，影星斯莫莱特于元月遭侵犯事件一经传出，曾感动全美，包括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以及众多美国影视名人都曾表示支持与同情。如今涉嫌报假案的斯莫莱特面临被判入狱3年有期徒刑。
梵蒂冈第一次召开世界峰会，关注孩童被性侵问题。教皇方济各昨天承诺将为性侵受害者伸张正义。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天主教会性侵丑闻事件持续曝光，梵蒂冈极为罕见首次召开应对孩童被性侵问题峰会。此次重要的梵蒂冈保护儿童峰会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宗教人士、有关专家和社会者与会，峰会到本周日结束。教皇方济各周四再次呼吁采取具体和有效的行动回应教会人员的性侵指责。教皇说，上帝的民众看着我们，等待我们的不是简单的谴责，而是具体的行动。教皇呼吁与会的190位大主教担负起责任来，听见儿童们无辜的呼声，拿出具体的行动措施。会议期间播放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5名受害者的凄惨证词录音，让巨大的会议厅中与会者安静的倾听也被打动。梵蒂冈该问题专家指出，这显示性侵儿童事件不仅仅在北美和欧洲都存在。此前因在智利、美国、德国曝光系列天主教教士性侵儿童事件，2018年标志着天主教教会信誉受到严重的破坏。教皇方济各提出了21项惩罚有性侵行为神职人员建议，旨在保护儿童，同时要求全体天主教教会人员防范性侵行动。教会希望通过演讲、互动小组、祷告等措施，让教区主教们提升警觉。
中美贸易谈判传出的消息称，北京向美国承诺每年赠购$300亿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等美国的农产品，并将这项承诺写进双方正在协商的贸易协议。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消息称，北京向华府承诺每年增购$300亿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等美国农产品，并将这项承诺写进双方正在协商的贸易协议。彭博通讯社21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北京这项协议渴望纳入目前美中双方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中国这项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承诺将是贸易战开打前采购水准的额外采购。 并将持续至备忘录涵盖的执行期间结束为止。此外，目前正在展开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内容还可能包括中国解除对美国干燥酒糟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北京曾提议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进口量，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去年12月中美关税战休兵后，中方重启对美国部分农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大豆。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的谅解备忘录，据称也涵盖非关税壁垒、服务、技术转移和智慧财产权等议题，目前尚未清楚是否会包括执行机制。如果中国未能满足美方的要求，华府很可能会再增加关税。
美国企业赛默菲舍尔科技昨天宣布将放弃向中国销售旗下基因检测设备。中国被指利用这项产品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基因检测与调查，涉嫌涉及侵犯人权。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从2016年开始就传出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等地区采取血样的措施。报道称，这个地区是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族裔的聚集地。中国政府被怀疑可能要根据这些血样建立一个上百万人的基因档案，以监视新疆的维吾尔族等族群。2017年春天，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曾说，中国订购了一些仪器，目的是要提升基因的应许能力，而美国科学期刊《自然》之后也证实，并且点名赛默菲士尔科技是其供应商。该公司就被指责是助纣为虐。美国参议员科顿2月6号在出席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与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的研讨会上，曾经公开的点名赛默菲士尔科技。他当时就表示，美国的企业不应该继续协助中国建立新邪恶的帝国。华尔街日报周四就已经报道，赛默菲士尔科技宣布停止了在新疆地区销售基因检测仪器的消息。声明指出，公司在经过一番评估后做出了这项决定，这项决定符合公司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政策，并且强调公司也已经意识到了应该了解客户如何使用或者可能使用公司的产品。
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今天在中共中纪委机关报撰文说，中国高校大学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要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的阵地，团结凝聚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教育部长敦促团结大学师生，听党的话。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还说，要加强民办私立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党的建设，确保党的工作在高校系统全覆盖，并且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的导向，对政治不合格的人一票否决。这篇以把高校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为题，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职责的和使命。据陈宝生说，高校党的建设在整个中共的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中共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中国进入春节后的招工季节，但是南方珠江三角洲传统产业却大叹招工难。有成衣厂的老板开出日薪人民币600元，还有业者寄出了月薪15000元包吃包住抢人，据报道应征者却寥寥无几。据广东东莞市人社局在年前公布的2019年东莞市企业春节后用工需求的资讯， 近800多家企业将空缺职务近10万个。据中央社今天说，中国南方地区春节后招工难，广州成衣厂开出了月薪15000人民币，应者寥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距离美国总统设下的休兵大限3月1日仅剩一周时间之际，美中双方从本周四2月21日开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持续两天的谈判，针对希望能止战的贸易协议细节等展开了肉搏。与此同时，白宫方面已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周五会见中方谈判的带头军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刘鹤，这也被认为是传递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周四，中美代表团在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内展开了磋商。在开始讨论前，媒体的拍照时间，美中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隔桌对面而坐，而对于记者的提问都没有做出回答。在结束了9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中国官员在离开会议场时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纽约时报》透露说，在这次会议上，长期批评中国的莱特希泽希望从北京方面获得承诺，对中国经济进行持续的结构性改革，但是纽时没有对中方的回答进行相关的报道。路透社周三的独家报道曾指出，双方正在开始研拟一项关于结构性问题的协议，起草6项关于中国改革提议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备忘录将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业、汇率、农业和贸易非关税壁垒等议题。也有分析指出，在经过7个月的僵持和一系列的谈判之后，近期的双方谈判大多都集中在确保中国遵守经济改革承诺的最后期限和执行机制等问题上。希特莱泽和纳瓦罗等美国的贸易顾问经常对中国的信用问题提出批评，认为中国过去对美国的官员承诺做出改变，但是后来都没有得到兑现。报道称，美国的官员实际上也开始意识到中国一直在重新包装其承诺的改革，并试图把他们作为让步推销给总统特朗普，这让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等政府中的对华强硬派深感失望。他们一直怀疑中国是否真的会同意新的实质性的措施。纽约时报也认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进行一个程序，如果发现中国违反承诺的话，将允许恢复征收关税。另外，路透社也从多位中国官员方面了解到，目前中美双方在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彼此对自身核心的诉求的让步，以及可以接受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双方的谈判代表在寻求缩小这一分歧，同时也对最棘手的问题的具体细节上仍旧僵持不下。一位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表示，在经历过多轮磋商以后，双方的一些观点比以前更接近了，但是他承认现在可以说是冲刺的阶段，而且双方的谈判团队都在朝着期限内达成协议的目标做努力。不过呢，一些问题解决起来还比较复杂，还需要磨合。他也指出，当下的时间紧迫，但是这一次的磋商依然是任务十分的艰巨。虽然此前双方在技术层面上的探讨已经扫清了一些细节的基础问题的障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谈判期限内就能够石头落地。而由于特朗普曾经设下3月1日的大限期，因此能否在这个期限内结束双方的贸易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特朗普政府的顾问白邦瑞就认为，中国正在争取延期，这是他们目前的首要目标之一。那是否会如中方所期待的那样延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的一些谈话似乎给出了中方一些希望。特朗普当时说，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他也暗示愿意推迟3月1日完成磋商的最后期限，并说3月1日并不是一个有魔力的日子。 虽然特朗普的上述表态透露出了乐观的信号，但也被评论认为是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是给他的顾问拆台，因为特朗普的顾问们正在努力让北京做出坚定的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防止汇率操纵，结束迫使美国公司交出重要技术等等做法。但是与此同时，总统却于三月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可能推迟，作为对中方的诱惑。对于谈判的预期结果，法新社报道说，前美国贸易官员、现任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瑞恩西则认为，美中两国最终应该还是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只是内容应该不如外界的预期。他告诉法新社，相信美中双方会达成一些表面上的成效，也可能会是有关制裁窃取方面，以及中国更加开放投资等等，因为这让美中双方都有利，但是不会达成其他的改变，例如中国国企接受自由市场原则的规范，因为这样做又损到了中共对于权力的掌控。而有关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见刘鹤的消息出来后，有分析认为这也是乐观的信号，因为贸易谈判取得足够进展，特朗普才会再次接见刘鹤。那么从目前传出的多方信息看，普遍分析都认为，虽然中美经贸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本轮的磋商的结果也尚不得而知，但是从近期看，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市场表面，都透露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将在周六迎来2019年农业博览会，农业发展的话题再次引发各方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纷纷以此一话题为重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围绕欧洲议会选举的话题展开，《人道报》则重点报道了该报今晚组织大型募捐晚会以助其度过危机的消息。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有：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夕，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反对派强势挑战；土耳其掀起又一波镇压风潮；法籍圣战分子法比安·克兰可能在叙利亚遭无人机击毙；叙利亚民主军再次将150名圣战分子转往伊拉克等。一年一度的农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六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拉开帷幕。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报道，以危机中农民得到法国民众的支持为题。报道指出，民调机构连同电通咨询公司为费加罗报和法国新闻台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现，85%的法国民众对农业工作者持有良好看法。像往年一样，今年举办的第56届农业博览会预计将吸引大批到访者。总统马克龙将在周六博览会开幕之际亲临凡尔赛门展览馆剪彩。来自各地的务农人员将在展览馆上展示他们的智慧。然而，在光彩的背后，整个农业界却继续承受着经济困境带来的苦恼。面对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孤立无援的现状，必须正视公民社会带来的挑战。回声报从另一个角度报道了法国农业的现状。该报认为，法国农业正在出现复苏，对绝大多数务农人员而言，整体情况有所改善。法国继续着其欧洲农业大国的地位。不过，农业领域的发展必须面对欧洲消费者对绿色食品越来越高要求的局面。十字架报则在农业博览会的前夕刊出对欧洲议会议员博维以及法国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主席克里斯蒂娜·隆贝尔的访谈内容，他们分别阐述了各自对针对农业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的看法。此外，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法国威利亚环保集团准备在中国开设一家回收厂的消息。报道指出，像法国一样，中国也加强了与污染现象展开斗争的措施，尤其在塑料制品领域。 中国在两年前出台了禁止进口洋垃圾的措施，这项措施虽然在最初阶段直接影响了硬纸板等再生材料的价格，但从长远观点看，它将会产生两个积极影响，一是推动欧洲的废品回收和利用，二则有利于在中国本地建立废品回收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威利亚集团打算在中国开设一家塑料制品回收厂，这将成为威利亚集团在中国开发的一项新的业务。目前，威利亚集团已在中国开设有对污水及垃圾的处理厂。回声报指出，对塑料制品的回收和处理将为威利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废品处理在2018年为该集团的收益带来了巨大大幅增长，这不仅体现了该集团的贸易成就，也凸显了全球状况好于预期，因为废品的回收量反映出全球生产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今后无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中国，废品回收的需求都将随着各国继续强化对污染的监管而不断增加。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索菲和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今天的话题将围绕台湾有关同性恋婚姻的一些法律草案的问题展开。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依据去年底公投的结果，台湾行政院20号提出规范同性伴侣共同生活的法律草案，据说要让同性恋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样结婚，是这样吗？
是，没错，这部法律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它就是针对同性恋者可以跟一般男女一样结婚办理登记的法案。那草案里面规定啊，这个同性伴侣结婚以后，他的权利跟义务比照民法异性恋婚姻的规定。那重点就包括说，让同性配偶拥有合法的财产继承权、医疗权，能够共同的抚养血缘的子女，那也必须要遵守单一配偶的这个守贞的义务。那现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一样受到法律的规范，通奸罪跟重婚罪也一样存在。
草案公布之后引起公投发起单位的反弹，认为蔡英文政府漠视民意，完全违反公投的决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哦，那这个就要提到去年底台湾通过的三个跟同性婚姻有关的公投提案。一个是说你是否同意民法规定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那第二个是说你是否同意不应该对国中国小的学生实施同性恋教育，那第三个是说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好，结果呢，这三个公投案通通高票通过。那换句话说呢，台湾的多数民意是赞成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那不应该对国中国小的学生实施同性恋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同意可以采用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恋者他们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那意思就是说，同性恋者要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法律权益应该加以保障，但必须是民法婚姻以外的形式。好，那么现在呢，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内容却是比照民法对婚姻的规定，那这就难怪引起社会的反弹了。
反对行政院这项草案的民间团体，他们主要的论点又是什么呢？
比如说下一代幸福联盟在21号举行记者会，他们抨击行政院版的草案呢，其实就是同性婚姻法，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最后还是强度让同性恋者准用民法婚姻的规定，这完全罔顾去年公投的结果。 他们呼吁草案送到立法院去协商的时候，立法委员能够参考他们幸福联盟所提出来的同性共同生活法的版本。他们强调，如果未来还是一字不改的话，2018年的选举反扑，等到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将会再度浮现。另外就是公投行动的总召集人游信义，他也强调，他说公投是人民意志的展现，而且两年前大法官748号解释不被人民接受，行政院却用748号解释来立法，内容更是跟民法一样，这是践踏民意，所以呼吁政府落实公投第十案的内容，否则的话他们不排除要上街抗争。
台湾大法官会议在一年多之前曾针对同性婚姻作出宪法的解释案，这次行政院也特别提到，大法官会议释宪的效力等同宪法，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支持同性恋婚姻吗？
是，可以说大多数由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支持同性婚姻。当时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是说，民法没有让同性恋者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这个呢违背了宪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跟平等权的意志，在这个范围内违宪，那行政跟立法机关必须要在两年内修正或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如果逾期没有完成，同性恋的两人可以依照现行民法的规定登记结婚啊，只是呢，后来民进党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的全民公投，竟然全面推翻同性恋者可以比照现行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结婚，这个也让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格外的小心翼翼。总而言之呢，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即使在台湾已经经过了大法官会议释宪，又经过了公民投票表达民意，但是赞成跟反对者依旧是水火不容。未来这个草案送到立法院，将使得各地选出的立法委员面临庞大的选民压力。台湾同性婚姻的法律究竟会怎样来制定，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敏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大卫的技术制作。下周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今天是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的第二天，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今天要见习近平的特使刘鹤，被认为是中美贸易谈判有了既定的进展。北京方面承诺每年增购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将其写进双方的贸易协议之中。为了防止中国不当的使用，美国企业赛默菲世尔科技停止向中国销售基因检测设备。中国媒体透露，在709律师大围捕之后，中共拟整肃大学自由派的宪法学者。中国教育部长也下令严促大学师生应该听党的话。中国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可能遭遇到了招工难的问题，俄罗斯是否采用华为的 5G 目前显得是左右为难。天主教教皇承诺为性侵受害者伸张正义，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下令关闭与巴西的边境。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折叠式智能手机和 5G 的承诺将称霸下周一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移动信息大会，届时中国巨头华为公司则将展开魅力攻势，试图化解美国针对其产品设备发起的抵制运动。而华为的董事长也表示，华为会拒绝协助中国政府在设备或网络上安装后门程序，因为他没有义务这样做。法新社指出，执世界智能手机牛耳的韩国三星公司虽然早早的就将对手远远的甩在身后，在大会召开5天前，在美国旧金山隆重推出了第一款折叠式智能手机， 但是在巴塞罗那大会上，重头戏却很可能是华为主场。这是因为在 5G 设备的质量上，中国巨头已经率先超过了其他的竞争对手，而 5G 是承诺随时随地上网速度更快的技术。目前美国正试图说服其盟友华为 5G 设备产品对其网络的机密性构成威胁，因为中国情报机关可能会通过这些网上设备窥伺他们。众包数据分析公司 OpenSignal 负责分析业务的副总裁指出，今年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将看到真正的 5G 正式推出，行业的注意力将转向何时、如何、何地，以及用户以何种方式在2019年享受 5G 服务。如果说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尤其是日本追随美国抵制华为 5G 的设备，那么这一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是因为在欧洲的运营商，尤其是德国的，担心 5G 的展开会被耽误了。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前，华为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网络安全情报局认为可以限制 5G 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此外，组织本次大会拥有800家运营商会员的全球性协会也解释称，在欧洲大陆上禁用华为产品将不是个好主意。咨询公司惠誉解决方案的分析师也补充说，如果华为能够在本次大会期间充分说服让客户放心，那么将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分析师还指出，华为可借大会之机表明自己继续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断创新的同时，总以不同于竞争对手的方式做事，也因此能比前几个月更积极。本次大会的另一个热点，可折叠屏幕的智能手机。法新社指出，这是给制造商提供阻止销售下降的一个机会。据专业公司的数据，普通智能手机的销售在2018年下降了 4.1%， 而2017年的下降率只有 0.5%。 三星展示的可折叠屏幕标志着技术上的突破，但是韩国的制造商很可能会被其他竞争者追随。有小道消息说，中国的小米已经有一款可折叠智能手机，且将在本周日就推出其新的高端系列手机。而作为行业第二的华为则也一样。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折叠屏幕手机的推出为日益沉闷的手机市场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可却不能像 iPhone 时代那样引发消费者的热捧。很多配备了更好的屏幕的新设备进入市场，从液晶的到有机激光显示屏的都有。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首席分析师指出，他个人认为这一点对用户很重要，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看视频，不过销售也非常困难。他说，手机的使用周期更长，而且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手机的功能并没有扩展，这令消费者十分失望。目前法国市面上最贵手机的价格已经超过一支1500欧元。持续四天的世界移动信息大会将在2月25日拉开帷幕，但是实际上24号就会非正式的开始，因为各大公司会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开始向媒体介绍自己公司的新产品，博取媒体和消费者的眼球。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看法国的一些骑行婴儿与环境污染是否有关这个问题。听众朋友，
去年秋季以来，法国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法国境内某地出现多起出生时无手或者无手臂的畸形婴儿事件。地方卫生部门在初步调查并未取得进展之后，对事件不了了之。媒体首次曝光之后，法国其他地方也爆出了同类的畸形胎儿事件，这才引发法国全国舆论的关注。法国卫生部因此于去年十月份表示，将对此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并且在三个月后宣布结果。然而三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的一月份，政府的调查却并未取得任何进展。由畸形婴儿的父母直接致函法国卫生部长，呼吁政府继续关注。法国政府卫生部长也坚决表示，绝对不能面对如此严重的现象而袖手旁观，必须寻找出造成胎儿畸形的主要原因，必须给父母与孩子一个解释。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呼吁全国畸形婴儿的父母向当地卫生部门登记，以协助有关部门的调查。政府计划在今年七月之前再度向民众汇报调查结果。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事件的前后经过。应该说是法国世界报最早报道了畸形婴儿事件。早在2016年，世界报就报道指出，在法国东部临近瑞士的安省，有一个名叫特鲁亚的小村。在这个小村庄方圆17公里的范围内，2009年至2014年期间，出生了七个缺手甚至缺前手臂的婴儿。世界报的消息来源是当地一家名叫和梅哈的半官方医疗组织。该组织也曾经记录了一种由赛诺菲集团生产的抗癫痫药对胎儿的负面影响。赛诺菲最终将此药撤出市场。该组织发现上述现象之后，对婴儿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做出了最先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上报了当地官方医疗组织。然而当地的医疗机构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以统计方式缺乏科学为由将此案束之高阁。直到法国世界报记者将此事公诸于众，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尽管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法国全国每年都有100多位婴儿带着类似的残疾而出生，但是安省现象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这些婴儿几乎都出生在同一个地点，而且没有任何已知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带着残疾来到人间。世界报报道发表之后，当地卫生部门对此展开了调查与统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安省的一个省的范围内就出现了18起同类性质的畸形婴儿。法国媒体最终调查统计了在其他地区出生的畸形婴儿的案例。调查显示，除了安省之外，在西部布里塔尼的莫尔比昂省也爆出了4起畸形婴儿事件，他们出生的时间段是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罗瓦尔河流入大西洋口地区也出现了3宗个案，出现的时间位于2007年至2008年。最新爆出的消息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罗纳河口地区，2016年也出生了3个缺手或者缺手臂的女婴儿。这3位婴儿的家庭都居住在 Vitol 的市30公里以内，临近南部地区污染最严重的贝尔湖工业区。这些残疾婴儿出生的原因究竟是偶然还是有别的特殊的原因？法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畸形婴儿，那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有许多孕妇在怀孕期间都曾经服用过一种抵抗妊娠反应的药，这种药的名称叫做沙利多曼，当时曾经导致约10000名畸形婴儿的出现。沙利多曼药物随后就被禁止使用。根据法国医疗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在正常情况下，类似的畸形婴儿出现的几率极低，每10000个婴儿中大约仅有1.7个婴儿。 专家将它称之为是上升肢体发育不全，法文的前名为 Agenésie traverse des membres supérieurs， 简称为 ADMS。 每年在法国都有150位婴儿出生时缺少手臂、手或者手指，这些畸形胎儿形成的时间段应该在受孕之后的24天至56天之间。其中原因，医学界认为有些是由于遗传原因，有些则是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受到病毒的感染，或者是胎儿因羊水缰绳的原因而造成的畸形。所有上述因素导致畸形的原因，虽然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尚未找到解释，但是至少他们与发育不全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可以被确诊。然而问题是，在安省以及其他三个地区出现的畸形婴儿却与以上三种因素完全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在上述可能确诊的因素都被排除之后，环境因素就被舆论推上了前台。事实上，最早展开独立调查工作的赫梅哈组织早在2014年的调查报告的结论中就指出，这些畸形婴儿都出生在农村家庭。该组织对7位婴儿的母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所有可能导致婴儿畸形的因素都被排除，其中包括遗传、吸毒、工作环境、接触敏感物质等等。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居住在农村。此外，调查还指出，在离特亚村庄附近15公里地区，最近几年来有多头小牛在出生时也发育不全，小牛的尾巴或者肋骨出现先天性的缺陷。报告当时就分析指出，这或许与农业耕作所使用的农药化肥或者与兽医使用的药物成分有关。法国多位生物专家以及环境问题专家都一致认为，环境污染以及与动物有关的化学产品的使用很可能是导致畸形胎儿的原因。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法国负责公共卫生的组织法国公共卫生局在其报告中却刻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强调安省畸形婴儿的比例并不高于其他地区，并且刻意忽视环境污染的因素。法国公共卫生局是法国卫生部旗下的一家政府机构，其运作完全受到法国政府的掌控。法国绿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2017年总统候选人亚尼克·扎杜因此向媒体表示，对有关人员故意将环境因素排除在外感到十分愤慨，因为他认为这些畸形婴儿的出生很可能同使用农药或者杀虫剂有关。这些婴儿的家庭不仅都居住在农村，而且都居住在玉米或者向日葵耕作地的附近。他还认为造成这些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最近几年来政府大大削减了对畸形胎儿领域的医疗研究经费。法国公共卫生局推出的有关畸形婴儿的调查报告不仅受到来自环保工作者的质疑，而且也受到生物学家以及统计学者们的质疑。学者们一致指出，即使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不难发现，如果正常的畸形婴儿的出生率为1/1000的话，在5000多个婴儿中出现7个个案，这一比例很明显要远远超出正常的比例。对学者们来说，作为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调查报告，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如果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就必须立即更正；如果是刻意的失误，那么就必须向舆论解释，尤其是向畸形婴儿的父母解释为什么要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法国的统计学者们都拒绝在公共卫生局的报告上签字。而与此同时，法国公共卫生局的负责人 François Bourdillon 则谴责最先披露此一现象的地方卫生组织和梅哈有意损害他的名义，批评该组织是故意炒作，认为并不排除安省出现多个畸形婴儿的现象很可能是出于偶然。然而法国公共卫生局以偶然原因来解释畸形婴儿集中的现象，显然难以解除舆论以及婴儿家长们心中的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卫生部长安妮斯·布赞去年10月份宣布必须对此事件展开彻底调查。 很显然，法国卫生部在此问题上并不赞同公共卫生局的立场。此外，畸形婴儿的家长们呼吁公共卫生部门设立全国畸形婴儿数据库，以便拥有足够的资料来方便科研工作者们的调查研究。因为法国目前仅有6家地方记录档案，档案仅仅掌握全国出生婴儿中的19%的数据。法国公共卫生局此前宣布，将这6家地方登记档案资料联合起来，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推出全国性的数据库才能够为研究部门提供足够的资料。法国政府上周宣布将成立2个处理此一事件的专门委员会，其一是着重调查畸形婴儿产生原因的专家调查组，调查食物、环境、医疗药物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因素。政府强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排除任何可能，也并不重视某一种因素。这一调查组的首次会议将于今年3月举行，调查的初步结果将在今年6月公布。第二个工作小组则主要负责与畸形婴儿的家庭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对话的对象也包括环境组织成员以及医务人员。听众朋友，要了解法国多个地方出现畸形婴儿的原因，要明白法国公共卫生局为何推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报告，看来至少必须等到今年的6月份。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无手婴儿之谜，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罗曼·麦德担任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米其林3星餐厅的主厨，与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合作推出自然主题菜单，主要烹饪精致的素食。在他年仅37岁的时候，麦德获得了米其林的2颗星，一年后的2016年他获得了3星，保持至今。麦德为人低调寡言，极富创造力，他烹饪的一款款菜肴会带着你一起旅行。麦德在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在获得米其林3星荣誉后就去世界各国周游了5年，获得了充分的休息。他重返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与同事德尼一起推出 La Naturalité， 可以翻译成接近大自然的菜谱，展示他对美食的新诠释。那么什么是大自然的菜谱呢？麦德这样说，大自然不仅仅是美食，也是一种哲学的理念，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生产农作物人的尊重，包括渔夫、菜农、农民，通过厨师和餐厅的服务人员，大自然的成果最后来到大家的餐桌上。那么您最擅长烹饪哪款菜肴呢？麦德说，我最喜欢用凡尔赛菜园生产的蔬菜来烹饪，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令，大自然提供不同的蔬菜来烹饪。现在主要是根茎蔬菜，马上就要开始烹饪青豆，然后是春天的蔬菜，如蒲公英、荨麻等。那么您最擅长的烹饪是哪款菜呢？他说，比如烹饪胡萝卜，现在快要到季节的末期了，对于我来说，胡萝卜的叶子和胡萝卜同样重要。我用不同的方式烹饪蔬菜，如烤一下、烘干、发酵，寻找同一个菜肴的不同风味。还可以把胡萝卜放到秋天我们收集的树叶中一起烹饪，让蔬菜中带有森林和自然的味道。
麦德于1978年出生在法国中部上索恩省的一个只有300位村民的小村里。他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护士。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经常带着围裙在厨房中烹饪。麦德说，孩童时期他曾经想成为农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养殖鹌鹑等家禽。麦德16岁开始技校学习，也开始对烹饪感兴趣。在参加了义务军训时，让他发现了乘坐飞机、旅游与不同人交往的乐趣。麦德认为自己非常好奇，喜欢发现新奇的事情，这也是他为什么首先从师法国为数不多的女厨师艾琳娜·达洛斯。因为麦德肯干，工作出色，随后他被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看中，两人开始合作。麦德也进入了坐落在高档店铺林立的巴黎蒙田大道上的雅典娜广场酒店担任主厨。这家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内环境唯美简约，安静如同世外桃源。大片的水晶吊坠的天花灯板下，与银色的地毯壁灯交相呼应，加上不同的灯光，整个餐厅宛如一间水晶宫。当我们问到是否欧洲人与亚洲人同样善于烹饪蔬菜呢？曾经在世界多国漫游的麦德不仅开放，而且见多识广。他的回答是，每个厨师有其烹饪秘诀，同样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烹饪方式。我的原则是尽量不改变蔬菜的原味，如避免在水中煮蔬菜，这会让蔬菜失去维生素。我们尽量保持蔬菜的鲜亮的诱人，尽量让不同的蔬菜味道浓缩。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罗曼·麦德，烹饪素食的法国米其林三星厨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中美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今天进入第二天，美国总统府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今天要会见习近平的特使刘鹤。中美贸易谈判传出有了新的进展，北京承诺每年增购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业产品，并要将其写进双方的贸易协议中。为了防止遭到中国不当的使用，美国企业赛默菲士尔科技宣布停止向中国销售旗下的基因检测设备。有中国媒体透露称，在709律师大围捕之后，中共拟整肃大学的自由派宪法的学者。中国教育部长也下令严促大学师生应该听党的话。俄罗斯目前就是否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显得左右为难。天主教世界大会之后，梵蒂冈教皇方济各承诺要为性侵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令关闭与巴西的边境。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最后为您选播了一首法语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托布》，太美了。唱歌的是演唱小组 L'Ombre Ballet。 听众朋友，在歌声中我们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J'avais jamais vu de nuit aussi calme. Hey, je la regarde enchaîner les cigarettes. Hey, ses larmes coulent en silence, on entend toujours les cigales. On se blesse même avec zéro mot. Pourtant aucun mur sur cette terre ne pourrait étouffer le cri de nos phéromones. On risque pas de tenir longtemps. Tu m'as même comparé à Lucifer. Maintenant tu bois et tu veux bien de moi. Non mais j'hallucine, hein. Je sais déjà ce que la distance entraîne. Soit c'est la guerre pendant 10 ans sans trêve, soit je la quitte en lui disant: garde le sourire, plus rien n'est grave, tant qu'il nous reste une seconde de souvenir dans le crâne.
Nos deux corps pourraient mourir, j'ai déjà fait le deuil. Maintenant pas loin de moi, une larme cachée dans l'œil. Notre histoire n'aurait jamais pu finir dans le calme et la tendresse. Je te déteste comme cette phrase qui dit c'était trop beau pour être vrai. Je n'avouerai jamais que certaines de mes propres émotions m'effraient. Je te déteste comme cette phrase qui dit c'était trop beau pour être vrai. Bébé, c'est à moi fort que j'oublie que c'est le chaos. Autour c'est le chaos. Regarde-nous, le destin pas honte. Les dieux ont pas honte. J'ai tout foiré cette année, c'est toujours en chantier. Est-ce qu'on peut revenir en janvier? Son regard me traverse le corps comme une longue aiguille. On dirait bien qu'on est cuit, nous deux dans la même voiture, on fonce vers la mort. On se déteste tellement qu'on refait l'amour. Parce que c'est comme de la drogue, on a de quoi planer. Sur son dos, mon corps se fait de l'aquaplaning. Le problème, c'est que ça me rappelle pourquoi je l'aime. Je revois le début,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On pourrait repartir à zéro et prendre le premier avion comme dans un film de merde. Mais c'est du délire, garde le sourire. Plus rien n'est grave. Tant qu'il nous reste une seconde de souvenir dans le crâne. Nos deux corps pourraient mourir, j'ai déjà fait le deuil. Maintenant pas loin de moi, une larme cachée dans l'œil. Notre histoire n'aurait jamais...